1942年元月，中国与美、英、苏为首的26个国家发表了对侵略者德、意、日三国的共同宣言，在国际上使中华民国国号破天荒地与美、英、苏列强平起平坐，并号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国四强。这对当时我国的民心士气是一大鼓舞，大家以为我们熬出头了。其实所谓四强的组合，说穿了只是一匹狼、两只老虎和一个遍体鳞伤的人相处在一起而已。在那段与狼共舞、伴虎入眠的岁月中，中国人所遭受的辛酸、委屈、挫折但又不能说的苦楚，在当时甚至过后都是鲜为人知的。蒋中正在这段时期中的日记里写道，今而复之所谓同盟与互助皆为虚妄之言，美国亦不能外此立乎。幸而今日我国尚有一片土地与相当兵力以图自存，而未为帝国主义者牺牲耳。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狼二虎是如何对待他的盟友的。我们先说苏联这匹狼吧。苏联本为我国北方大敌，他们觊觎华夏疆土已非一日。远的不提，单就1942并列四强后来说，就够朋友的。当时我国对外运补线禁绝，美国建议开辟一条从阿拉斯加经西伯利亚到新疆的航线，但是被苏方拒绝了。后来改提从伊朗经中亚鄂境到新疆的陆路运输线，苏联说这还可以考虑，不过条件是你们运多少吨物资，重庆就要付多少吨农产品以为过路费。这招等于戳穿了他们当初圆滑的假面具，因为在苏联眼里，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即已造成必败的命运，既然他的后门太平了，还要你重庆干什么？从此苏联便全力扶持延安，而造成国共之间冲突的白热化。再说英国，本来就是一个至为现实的帝国主义者，打从鸦片战争开始他就从未对中国友善过。此时由于自己正处于尼泊萨过江的困境之中，所以他极力说服美国把全部精力用于欧洲，挽救英国的危亡。以当时市局而言，英美重欧轻亚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欧要重到什么程度呢？陈香梅引用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话说，
英国的缺手大家是觉得他是英雄了什么，可是他一直不主张帮忙中国，所以他说 Europe first, Europe second, Europe third。
好吧，就算欧洲第一、欧洲第二，连第三也是欧洲，那么亚洲总可以排上第四吧。假如亚洲排第四的话，那么它的分量有多重呢？据统计，在1941年这一年当中，美国援欧与援华的比例为100:1.7，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个数据足以表示英美在全球战略上对亚洲战场的轻视，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问题，那便是日本人在武功席卷东南亚的同时，也利用南洋诸国殖民地人民的心态，发动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驱逐英美等新战攻势。像当时的印度就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所谓不合作运动，英印关系可谓空前恶劣。假如这种态势任其发展，日本有可能很快地拿下印度，直取中东，进而与德意在南欧东进的军队会师，如此一来麻烦就大了。为此蒋委员长于1942年2月便有了印度之行，这位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希望以其自身的抗日经验和宏观视觉的视野来影响印度朝野，使其合作共御敌寇。虽然此行未能挽救英印关系决裂的命运，但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诚意。 英国当局轻视亚洲的另一恶果是造成远东英军士气的严重低落，无心恋战。但是当时中国战场的生命线滇缅路正在此地区，他们不打，我们不得不打。为了维护这条补给线的安全，为了已经身为同盟国的一份心力，我国早在年前，也就是长沙之役正酣的同时，即已建议国军入缅协助作战。但是当时英军总司令胡敦认为让中国军队协同作战是英国人的耻辱，因而不同意。到了元月20日，日本大军果真从泰国杀了过来，这个时候英国人才慌了手脚，允许国军第六军甘利出的93师入缅护路。不过他们撂下了一句话说，我们没有多余的粮食供应来自贵国的军队，也就是说是你们自己要来的，便当自理吧。等到2月6日阳光失守时，他们才真的急了，于是便主动申请我军入缅作战。可惜这个时候已经延误了足足2个月的宝贵时间。参与入缅作战的远征军战士回忆这段往事说，
阳光还没失守吧，阳光没失守，他不叫我们进去吧，叫我们举着那个鞭，举着那个圆筒子里头。但那阳光已经失守了，才叫我们进去。进去的时候呢，一个55师，我们是49师，热死了。我们进去的时候，就群的民意，大把民意，整个民意把它搞掉，群的阶级那个，那里有没有东西吃？吃什么？木瓜、大糖、虚盐，吃那些东西。
严格说起来，英国人要求国军入缅其实是个陷阱，因为英国驻印缅最高长官魏菲尔明白地说，在缅甸的军事行动以保护印度为目的。所以当日军自仰光汹汹北上的时候，英军都往西边闪，而留下空旷的主战线给中国军队去守。像罗城以东这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就分给了甘利初。可怜的第六军，一个士兵要管250公尺正面。国军更大的不幸是来自于他们的司令官身兼6职的大红人史迪威。原来此军根本就没带过兵，也没打过仗，而且还跋扈刚愎，自命不凡，因而把缅甸战场搞得一团乱。话说1942年入缅的我国远征军共有3个军，他们分别是杜聿明的第5军、甘利初的第6军、张震的66军，以及约当2个师的直属部队。假如您还记得的话，其中杜聿明的第5军，便是28年底在桂南打下昆仑关的部队。由此可以看出，这3个军实为当时国军中的精锐之师。当第5军和第6军开进缅甸时，蒋委员长即明告史迪威，这2个军是国军精锐部队，以防守曼德勒为要务，因为曼德勒是滇缅路的重要据点。但史迪威的想法却要用第5军的3个师去协助英国佬反攻，所以打一开始，戴安澜的200师就奉命直开东谷以南的最前线。这个时候，盟军的部署是这样的。右翼是英军，他们坐拥150辆坦克守普罗美，中路也是主战线，由戴安澜守东谷，再往东去就是左翼的第6军了。200师只有9000多人，刚一到防就和迎面而来拥有20000多兵力的日军第55师团打了起来。这一仗整整打了14天，才奉命由廖耀湘掩护后撤到平满拿。至于右翼的英军，还没开打就纷纷北撤，没想到4月17日还是被日军第33师团包围于平和以南的仁安羌。史迪威不顾委员长禁令，急调驻守曼德勒的孙立人新38师驰援。4月19日，孙部渡平和，击破33师团日军防线，救俘英军7000余人，以及传教士、新闻记者和英美平民等500余人。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此时的中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政以来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的摧残下已是奄奄一息，处在亡党亡国的边缘。为了自救，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人如梦初醒，意识到中共的集权统治和愚民政策乃是所有不幸的根源。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一线生机，也使善良而健忘的中国人对一向自称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生出了一线希望。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溘然去世。出于对旧岁月的恐惧和对自由的渴望，以及还对中国共产党仍然抱有的一点幻想，以学生为主的百万群众以悼念胡耀邦为由走上了街头，希望能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向前发展。
学生五队，学生五队。
然而事与愿违，5月19日，中共中央另一个改革派总书记赵子阳被迫下台。
孙子们都是好意，不要我们国家好。
同时，北京市部分地区开始戒严。6月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机枪和坦克开路向天安门广场挺进。善良的学生和市民心中那一点点天真的幻想，很快就被无情的子弹和隆隆的坦克碾得粉碎。一些目击者说，他们看到有解放军从军车上卸下汽油，怀疑是给混在群众中的公安内线烧军车做准备的。随后，中共中央将这次请愿定性为一场反革命暴乱，宣称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而据《中国六四真相》一书记载，海外媒体报道的死亡人数在1000到3000左右。这位挡坦克的年轻人被后来上台的江泽民秘密处死。据作家沈江的《江泽民身世探源》一文记载，江泽民是借六四惨案靠他的能歌会骗隐瞒家庭出身、编造历史以及善于溜须拍马的本领而一举登上总书记的宝座的，他是六四惨案的最大受益者。
那么113团就有命令要去支援英军，英军在仁安枪被日军就包围了。
记载上面是有1112个人，但是在我知道的，他们那个一三团真正剩战场只有700多个人。那么敌人那是剩7000多，逼围的英军也是7000多人，他们有战车、有大炮、有坦克，为什么让人围这个地方出不来？我们这个38师朝鲜部队最大的炮就是那个时候是八二迫击炮，
以少胜多啊！这个战争实质上非常之奇迹，完全功劳在指挥官一个人的这个掌握之中啊！
那个英国人一看到我们，把大拇指举起来，有好多人就在流泪，有好多人抱着我们这个兵呢，大家就在那跳了。
后来呢，为什么不能技术狙击敌人呢？因为友军的阵地啊，如第五军啊、第六军啊，还有这个美制队啦、应用军啊，这些单位啊，阵地都受到不利了。
4月20日，史迪威又把平满纳的200师调去巧克巴当支援英军，因而形成了主战线平满纳和曼德勒的兵力不足，让日军有机可乘，终至全线溃败。当重庆的统帅部得知前方吃紧的同时，立即电告史迪威，将国军3个军的主力急速向密支那片马方向移动，但史迪威置之不理，而任由大军徘徊于曼德勒与西堡之间。等日军56师团迂回切断后通密支那的铁路时，史迪威才发现大事不妙。面对如此局面，他玩不下去了，于是便甩下中国人托付他的3个军精锐部队，自己一个人溜到印度去。直到6月3日， 史迪威在重庆露面的时候，我们这位司令官竟然两个月未曾给他的上司盟军统帅一份报告、一个电话。五月正是缅甸丛林山区多雨的季节，像孤儿一样被抛弃了的国军，只有冒着恶劣的环境和强悍的追兵各寻生路了。两百师师长戴安澜不幸在西堡北撤的战役中受伤阵亡，是国军痛失一员悍将。当年流落中印缅边区的国军弟兄回忆那段艰辛的往事说，
袁仲云那时候我们师长还是戴安澜呢，就是在云南和缅甸交界的地方跟日本人抗，在那个什么叫高黎贡山，那高黎贡山上那个山高的上山要一天一夜，下山要一天，高黎贡山那里是，就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师长也是师长都阵亡了，
撤退为了没撤退完，为撤退为我们的那个总司令了哈，那时候是马总司令，就躲到我们营帐，就要炸那个回东桥，后头的啊都丢了一部分人，
好在我们的命大，在前面走过去了，这后跑到后来的那个回东桥那个桥啊，等于就是贼到也有车，贼到也有车，炸桥的时候那就不管了了，没有办法了，都到下到河里边去了，在底下去了的。
在三个军里，第五军的命运最为坎坷，他们被打散了之后，有一部在隐雨浓雾中迷途而误入了野人山。
二十二师第五军呢，他们就哭了，向西走呢，就可以到达印度。说是他们走的方向啊太枯，路线太枯，真正是那些野人山，一言难尽啊，那枯头是真的是一言难尽啊，那吃草根吃蚂蚁蛋。除香蕉树，那是真是实在是没有补给那一段，这实在是。
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孙立人的部队状况比较好一点，他选择直线西行进入印度的路线。但是当他带着两个团过印度国境的时候，英国军队竟然忘了仁安羌的救命之恩，要缴孙立人的械。李纯明当时就在国军的这个行列之中。他回忆说，
就到那个地方，英国人那个第一军在那守着印度边防，印度缅甸的边防，他要缴械。
孙立人将军的指挥非常之高，重要的兵力摆两边，不给他们缴械。
我们这个草野部队还是草野村的，但是装备好好的，一排一排的行进的整整齐齐的。
你来看我们的部队扯到这里来了，我们是这样的嘛，我们还非常之争气，因为我们不像他们英军。
到了印度了，没有个班是完整的，有好多人把皮鞋拿在墙上扛着，有好多人打个光脚都跑回去了。
孙师长啊就给他讲了，那你请你派车给我们运输到后方去吧。
老兵如果丢了一根稻草，我赔你一根金条。
马上他就拨了汽车啊，把我们这个一个整个一个师的主力部队啊，就从英法就运到迪布鲁嘎。
总而言之，滇缅路这一役我们输得很窝囊，假如让我们自己来打，最起码也不至如此的狼狈。但是两个盟邦将领，一个不肯打，一个不会打，我们还能怎样？在一狼二虎中，平心而论，罗斯福还算是睿智的，至少他的视野比较宽阔。1941年元月，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美国要做民主主义的兵工厂，表示美国将供应武器与战略物资给盟国。三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明文该法案适用于中华民国。根据此一法案，外长宋子文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建立一支拥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中国空军；二、协助装备训练30个陆军师；三、巩固滇缅补给线。罗斯福是批准了， 但后来由于史廷生、马歇尔这些人从中作梗，使这个承诺迟迟未能兑现。加上英国的把持，在英美参谋团联席会议 CCS 中并没有我国的席次， CCS 属下的军火分配委员会也没有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以致当时罗斯福的承诺都成了虚言。1942年，美国空军派个毕塞尔上校到重庆来担任史迪威的空军司令。毕塞尔新官上任，就巧巧地进行一个空袭日本本土的伟大计划，意图表现一下。4月18，差空军中校杜立特率16架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日本。原计划回航时降落浙江衢州机场，但由于事先并未知会我国军方，零头又联系不周，因而造成了十分悲惨的结果。前三战区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回忆说，
这是他们军事上致命了，守得太过了。他们本来呢是要在重庆5.12钟告诉衢州飞机长开灯的，所以呢他们10点就到了，提早两分钟。这飞机上不晓得，三舰就也不晓得，三舰掌控部也不晓得，有美国飞机在要来线了，他也不知道。然后就飞机在这样转，转了没有办法了，又过飞机掉了。
由于史迪威、毕塞尔的狭隘，而造成16架美军飞机焚毁，和部分飞行人员伤亡，固属遗憾。但更倒霉的是东南沿海一带的中国老百姓，因为日本人当时还咽不下本土备战的耻辱，于是便于4月下旬，由日军第13军泽田中将纠集了5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向我第三战区进行报复。第三战区在全国战略上本属次要地位，民国27年后的作战多以游击为主，但面对此次日军大举来犯，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仍率其所属竭力抵抗，在金华、兰溪都有激烈的战斗。5月底，日军已进抵龙游。6月3日，委员长下令放弃衢州。在近3个月的战斗中，日机先后空袭此一地区达600次之多，军民伤亡人数达25万余人。这便是中国人为杜立特空袭日本本土所付出的代价。
开创历史新纪元，新唐人电视台全球开播，亚洲、欧洲、澳洲、北美洲同步播放。欲知天下事，尽在新唐人。
1956年2月，中国共产党发出了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号召，宣布每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这对经过了过去几年一个接一个全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运动的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一次中共的态度表现得实在是很诚恳。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于7月20日对出席会议的各省市主管宣传、文化、教育的官员们大声呼吁，要他们让大家讲话。人家不讲话，我们就耳不聪、目不明，再过几年就变成木乃伊了。共产党的诚恳态度终于收效了，春风吹到玉门关。不久前，被中共的整人运动弄得心惊胆战的人们终于解除了戒心。一位教授对中国的诚意万分感动地说，真名这个方针的提出只有在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党和毛主席真是伟大。于是许多人说出了憋在心里多年不敢说的话。自从共产党执政，所有的报纸都成了党的喉舌，如今党欢迎人们说真话， 当然也包括那些充当喉舌的人们，于是新闻界也明起来了。1957年5月，一场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一时间，全国各地工人群众在党委和官办工会的操纵下，纷纷举行大规模集会，声讨右派分子。
你站在什么立场发的呀？
昨天还被视为真理而受到热烈欢迎的种种的真知灼见，立刻成为射向党和社会主义的毒箭。因大胆为民代言而被视作英雄的人物，顷刻间变成了一小撮敌人和不止于人类的狗屎堆，开始了20余年二无天日的贱民岁月。据作家丁书的《杨某》一文记载，中共中央官方宣称有55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然而当年内部机密文件的数字则是102万人，这还不包括没有经过必要程序被当作右派处理的人。请注意收看本台相关的专题节目。2001年1月23日下午20时许，天安门广场发生了5人自焚事件。新华社一反通常层层批准的繁琐程序，在事发2小时后向全世界发布了英语新闻，指称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据新华社报道，自焚的5人中，中年妇女刘春玲被当场烧死，她的女儿刘思颖、郝慧君母女和中年男子王进东严重烧伤。一个星期之后，中央电视台又推出2个人，自焚未遂者刘宝荣和刘云芳，称刘云芳是这次自焚事件的组织者。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深入的报道，有火被扑灭时王进东呼喊口号的壮举，有刘思颖在痛苦中呼喊妈妈的悲惨画面，有自焚未遂者刘宝荣和刘云芳的现身说法。许多人在看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以后，从支持同情法轮功变成了怀疑和反对。从那以后，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镇压更是变得肆无忌惮。不久以后，法轮功学员公开发行了一部名为《是自焚还是骗局》的录像片，对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进行慢镜头分析，发现刘春玲是被当场打死而不是烧死，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他的头发也基本完好，他打坐结印的姿势不像法轮功学员，以及警察慢悠悠地给他盖上灭火毯的样子等等疑点，证明天安门自焚是一场有预谋的陷害。中央电视台在以后播出的天安门自焚节目中，将刘春玲是被当场打死和王进东前有麦克风的镜头全部删除。2003年5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了一项调查结果，指出通过语音鉴定表明，在天安门表演的王进东与后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在监狱里采访的王进东是2个人。刘思颖在住院近2个月时突然死亡，而他在死前健康状况良好，死因很可疑。调查结果还表明，救护车约下午2点45分离开天安门广场，2个半小时以后开到附近的积水潭医院，而从天安门广场到积水潭医院的正常车程只要20分钟。目前此案仍在调查之中。
当然，在战时真心诚意帮中国人忙的美国人也并非没有，像陈纳德就是个例子。陈纳德早在1931民国20年就应聘来华，协助国军建立空中武力，可是中日开战不久，他就在日本人的逼迫之下被调回了美国，直到1940年才应委员长之邀再度东来。后来他和毛邦初一起到华盛顿去，极力促成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协助作战的计划。
1941年4月，罗斯福秘密地批示了陈纳德的计划，准许后备空军官兵加入此志愿队。1941年8月1日，美国空军志愿队在缅甸东谷的开道机场正式开训。
当时人数很少，100多人，也是他们要从空军退下来，就是说辞职才可以到中国来。
当时我国向美国买了100架 P4 战斗机，这是他们的唯一家当，因为没有零件可以补充。但这些热心的美国朋友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差而削减他们旺盛的战斗意志。从1941年12月20日昆明升空首开记录为始，到1942年7月为止，志愿队先后出动500架次之多，击落日机达299架。这群老百姓在空战史上写下了全胜的记录。而在各战役中为中国战争付出宝贵性命的队员也达20余人。
人家说英雄流血不流泪，这个不是真的，英雄也会流泪的，人都是有感情的，不过他当然不是很容易流泪，可是牺牲了他，每一次他这批英雄出动的时候，他饭也吃不下去，他一定要等他们安全回归，可是有时候当然有一步就没有回来了，常常有这种事情，他就自己躲到他自己办公厅里边，门关起来，他不愿意人家看见他流泪。
也许因为陈纳德的表现还是隶属系统，而引起了史迪威的不满，因此他不断施加压力，要撤销飞虎队的番号。毕塞尔甚至以不归并及不许作战相逼迫，使得志愿队只好于1942年7月4日宣告结束。1995年，我们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一个航空博物馆里，看到当年叱咤于中国领空的 P4。这里严格说起来，其实只是飞虎队的纪念馆，里面完整地保存了飞虎队的战史、参与人员以及阵亡名册等等。50多年过去了。张着鲨鱼大嘴巴的 P4仍不失其英挺。我们觉得这些遗物代表着的不只是一架老飞机或几面奖牌，而是人间难得的正义与友情。今天在桂林近郊还遗留着飞虎队当年使用过而早已荒废了的老机场。在一个久雨星霁的午后，我们从桂林出发，经过20分钟车程来到了这里，同样面对着的是桂林山水，但心头却是异样的感受。回想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艰苦岁月中，残酷的国际现实之下，在这里所呈现的一丝人间温暖与希望，而今那万马奔腾式的引擎呼啸已远去了，那视死如归豪气甘愿的容颜也已老去，只有后人在岩壁上刻下了标记，让我们知道这个荒山僻壤不起眼的山洞曾是左右多少人命甚至决定国家存亡和扭转历史的关键地方。虽然这些圆坨坨一直都在这里，但年轻的放牧人却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们从没有想过如何去搬动，当然也没有想过多少人才搬得动它。但是在长一辈人当中却有人知道这些圆坨坨的来历，那是一页辛酸的血泪史，记录着多少写不尽的家破人亡和绝处逢生的故事。遗憾的是他们无缘陈列于战士博物馆前，而任其闲置于荒郊。
康熙二十八年，即1689年，中俄双方正式签署了第一个平等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中俄两国以外兴安岭之海、格尔毕奇河和额尔古纳河为国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不断侵略我国领土，沙皇俄国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从中国掠夺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900年7月24日，沙俄17万大军侵占中国的江东64屯，对16万居民进行强奸和杀戮。1912年，沙俄趁外蒙古叛乱之机，直接吞并了面积相当于贵州省的唐努乌梁海，连不平等条约都没有签。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列宁在1919年发表对华宣言，声称凡是从前沙俄时代用侵略的手段取得的中国领土一律放弃。第二年，他又重申了此项内容。中国的历届领导人，无论是蒋介石、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拒绝承认《尼布楚条约》后所有的不平等条约。然而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未经人大批准，与俄罗斯政府签订了《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条约承认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江东64屯和海参崴军港等相当于32个台湾的俄占中国领土永远归俄罗斯所有。同时，吉林省的图们江出海口和1953年联大裁决为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也划给俄罗斯，这等于彻底否定了《尼布楚条约》，承认了晚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抛弃了我们本可以像收回香港一样收回主权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同时，中国军队后撤100公里不设防。对于这次签约，《人民日报》只做了简短的报道，没有公布条约具体内容。中国因为人口问题，人均耕地面积仅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江泽民放弃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却与东北三省的面积一样大。那里不但土地肥沃，而且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矿产，也是中华民族未来最为宝贵的生存空间。此外，江泽民于2001年2月正式将云南老山和广西法卡山划归越南所有。2001年5月，江泽民又将27000平方公里有争议的中国领土划归塔吉克斯坦。
1958年3月，中国大陆开始了一场大跃进运动，中央提出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赶超美国的目标。于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了300多万吨废铁，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获，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洒。那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仅增加 3.4%， 但由于害怕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害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分，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中南海就变成了翻一番。有些地方粮食产量被近四倍的虚夸，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留给农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由于受到翻一番的假数字的欺骗，全国各地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分行，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饭比赛，但是放了几个月之后粮仓也就空了。到了1959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仅山东、安徽、江苏等15个县统计就有2500万人无饭吃。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又发动了反右倾运动，整肃了1000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许多干部唯恐右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疾呼。1959年至1964年间，大陆一些地方 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可怕景象。据作家丁书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一文记载，大跃进导致至少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饿死的，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2000年来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总和。请注意收看本台相关的专题节目。彭德怀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一个贫苦农家，不满18岁时投到湘军。1928年7月，彭德怀率团在平江起义，将所部改为红五军。从此后，彭德怀为共产党艰苦征战，立下赫赫战功，包括著名的百团大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以志愿军统帅的身份最先进入战火纷飞的朝鲜，历时2年有余，耗尽无穷心力，终于为中共打下了这场硬仗。1958年，中共开始了一场大跃进运动，全民大炼钢铁，虚报粮食产量，说谎和浮夸成风。到1959年初，许多地方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1959年七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外言书，坦率地指出了大跃进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结果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里通外国等罪名，并被撤销了国防部部长等职务。接下来的3年大饥荒证明了彭德怀当初的意见是正确的。当彭德怀再次上书要求平反时，中共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彭德怀永世不得翻身。文革期间，彭德怀被揪上批斗台，由于他拒不承认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莫须有罪名，而被红卫兵殴打至肋骨骨折，后来还被挂上大牌子，光着头被压在卡车上游街。至1967年末止，彭德怀共遭受12次万人大会批斗。大批斗过后，彭德怀被囚禁在10几平方米、病房不像病房、监狱不像监狱的黑屋子里。1974年11月29日，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此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同志、部下或朋友。4年以后的1978年，中共中央为彭大将军平了反，里通外国的野心家、阴谋家又一跃变成了优秀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领导人。彭德怀是中共历史上战功最显赫、个性最鲜明、结局却是最悲惨的开国元勋。
永远记得小时候回家路上的那家钢琴店，家的环境不是很富有。
妈，我来了，好，赶快去坐。好。
我知道，我是学不起钢琴的。有一次在表姐家，那是我最接近钢琴的一次。虽然如此，却难以浇熄我心中想学琴的希望。直到高中，我每天早起送报打工， 当看到自己乌黑的手，就觉得高兴。因为我离学琴更近了。我赢得了许多比赛，参加了许多公开演出。现在，我已是一个钢琴老师。我相信，有很多有天分的小孩，埋没在像我这样的人群中。这是我送给教养院的钢琴。我喜欢来这教小朋友弹琴，因为我希望不要再有遗憾。
根据罗马历史学家塔西图的记述，公元54年至68年间，古罗马皇帝尼禄故意在罗马城纵火，然后嫁祸于基督徒。为了煽动民众的反基督教情绪，尼禄指使一些理论家编造了不少针对基督徒的谣言，把所有古罗马社会的恶行都强加在基督徒身上。尼禄还命令将不少基督徒投进竞技场中。罗马权贵们在大笑中看着这些人被猛兽活生生地撕裂咬死，他甚至吩咐人把很多基督徒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并排列在花园中，然后在入夜时点燃，照亮皇帝的游园会。公元125年，罗马发生第一次大瘟疫，夺走了100万人的生命。一位教会历史学家约翰见证了第一次瘟疫。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腹部肿胀，大张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尸体重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在海上的薄雾里，船只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之上的坟墓。公元166年，罗马发生第二次大瘟疫，每天死2000人，皇帝马库斯·奥瑞留斯也未能幸免，罗马人口被灭掉1/3，首都君士坦丁堡死了一半。公元250年，建主德修斯发出赦令，命令基督徒必须在选定的反悔日放弃自己的信仰，否则将受到地方总督的审判。身为基督徒的政府官吏或被罚为奴隶，或被没收家产，最坚定者被处死，至于平民处境更是悲惨至极。同年，罗马开始第三次大瘟疫，每天约死5000人，波及整个罗马，一直持续16年之久。